段子来了，哼哼哼哼。
九零后电台段子来啦，我是彩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送给我前男友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我还是很想你，不知道分手那么久你到底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爱你，你总是长不大，总是需要我照顾你，就连过马路也需要我每次牵着你的手你才安全。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通过节目告诉你，我考到驾照了，以后出门小心点。哎呀，有人就说了，彩彩跟他是怎么分手的，这个其实说出来挺可笑的。就是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哪一年的，我是88年生的嘛，绝对是88年的属龙啊。我说88，他就给我发了个88，就拜拜了。所以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了，男人总是说我一直都很爱你啊，那不值的时候呢？对于分手，请说出三条支撑我这么活下去的理由。三条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我胡三六条，六条被人杠了吗？所以不管生活怎么亏待我，我都要大口大口的活着，作为一个吃货。说男生冬天啊，一定要备上一条围巾，这样子当女生生气的走掉的时候，你可以揪的一下把围巾扔出去，运气好的呢可以把这个女朋友再拉回来，再啪叽亲一口腮帮子就能和好。那运气不好的呢，你打到女朋友后背，她会回头说，嗯，你竟然还有脾气，你还打我，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好吧，祝你好运哈。我觉得为了不分手，我是不是也应该送给他一条围巾呢？他说，你想走掉吗？自小一大草办，这什么昵称啊？他说寒冬腊月那会儿住校啊，睡眠惺忪的去上课，到教室门口感觉围巾要掉了，所以用一手接住，潇洒的往后一甩，嗯，怎么是条秋裤呢？感情我这一路都是围着这条秋裤走过来的，我就觉得怎么老有人看我。那请问你今天是不是腿上穿的是围巾呢？你知道吗，其实在人类当中呢，有一种特别恐怖的病，这个病叫做假死，就是心脏停止了跳动，身体开始变硬。不是某个部位，是全身啊，变得又硬又冷了，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居然又活了过来，是不是非常的恐怖呢？可是你知道吗，还有一种比假死更恐怖的事儿呢，就叫做假醒。有多恐怖啊，就是早上你起来起床是吧，穿衣洗漱吃早餐上班打卡，直到中午醒来，发现一切不过是你早上按掉闹钟之后的一个梦，手机显示十几个老板的未接电话，好恐怖啊。你知道吗，我是不敢得罪双鱼座的人，一直以来都不敢得罪，包括现在。很多人知道我前男友是双鱼座的哈，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我现在还不敢得罪双鱼座的人，是因为我的上司也是双鱼座的。你说你敢得罪你上司不？笑话，开玩笑。人生最无奈的就是当你想在工作上大展拳脚的时候，却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阻止了。就像本来你想在周末睡一个天昏地暗，却终究还逃不过早上7:20的那一泡尿。 世界上最娇气的不是姑娘，是被窝。早上她热切的缠绕着你，反复挽留，再陪人家一会儿嘛，不要离开人家了啦。等到晚上呢，你刚爬进去，她便报以彻骨的冰凉。早上说走就走，现在又来碰我，你拿人家当什么了？想得美。可是你再搂他一会儿啊，他又温暖如初，投怀送抱了。所以各位男生啊，泡姑娘的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定律啊。你觉得他冰冷冷的，当你把他抱住，过一会儿呢，他也开始反抱你了。有一天呢，不二臣就觉得自己的女朋友怎么这么冰冰冷冷的，也不理他，又闹起了小脾气，就想利用彩彩这一招上去狠狠地把他抱住。他越抱越紧，结果他女朋友漏气破了。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你会做什么事情呢？藏魂说啊，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呢，我都要看一遍福布斯富翁的排行榜，如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去上班。贾三缺说，你知道为什么要用老公的钱吗？原来呀，丈夫的夫倒过来就是钱，人民币的那个。不是啊，是吗？哦，好像是的呀。丈夫反过来就是要付钱啊。说到钱，接下来说很多关于钱的一些段子啊，可能有些你听过。这个段子就是，哎，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你的年薪是多少吗？30万。你诚实了吗？诚了。还说太尴尬了，银行害死人呐，给某人结婚聘礼啊，想给888元是吧，发，结果银行转账扣了2元。886。这是哪个银行啊？扣的还挺少的，不是很多银行是千分之一这么，哎，我这个银行好狠呐，下次不要去这个银行存钱了。虫虫说，现在你说男人是不是一有钱就变坏呢？我以前穷，向佳佳表白，佳佳说，虫虫你真是个好人。可是后来我中了500万，佳佳马上发短信说，好久都不联系人家了，你好坏哦。虫虫，你中500万了，你也不告诉我，你好坏啊。那如果说你坐公交车没有零钱的时候会怎么办呢？有人说可以去小商店哈，买一个小香肠，就1块钱，100块钱啊，就花1块钱，就99块钱的零钱了，是不是？那如果老板他不卖你怎么办呢？你就赶快把香肠咬上一口。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但是其实也挺麻烦的，就是坐公交车然后到相反的地方去坐，然后说我要到下一站，专门说反，然后乘务员就会说啊，不好意思，你坐反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下一站下车，用相同的方法就可以多坐混过好几站路。没钱的时候可以用这一招哈。说当你可以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呢，那就说明你已经很懂事了。当你用钱换回你的面子的时候，那就说明你已经很成功了。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那就说明你很社会了。当你一事无成还站在那儿闲扯淡吹牛逼，只爱所谓的面子时候，那说明你一辈子就是这逼样了。我真希望哪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一个房地产的开发商摔倒了，然后我就把他扶起来，他微笑的给我一个房产证就走了。我喊道，老板，你的房产证。然后老板转过头微笑对我说，不是你的房产证。爱新觉罗海说，今天一哥们劝我哈，让我别买捷豹了，200万也是开十几年报废，不如买个 Q5， 开3-5年卖还能值个20多万，再添几万还能买个新车。哎，我觉得他说挺有道理的，还让我去三亚买个商铺，一年租几十万就够我零花了。以后夏天在东北，冬天去三亚，活得健康些，再弄个游艇码头。啊，我就按他的说法办吧，万事俱备，就坐等双色球了。我跟你说个励志故事吧， 就是昨天我跟一土豪去喝茶，他说太累了，不想开车，大家各自打车回去吧。喝完茶之后呢，一辆出租车都等不到啊，我就决定坐公交车。土豪说算了，他继续等。我一路颠簸啊，回家打电话给土豪，哎，你打到车没？土豪无精打采地说，哎，实在等不到车了，实在打不到了，不想等了，旁边有个 4S 店，随手买一辆车就开回去了。随手买一辆车就开回去了，够励志吧，有钱真好。那如果你没有钱，你的同事呢坐电梯都会直接按到负一层，而你下班了就按到一层，是吧？觉得自己特别没有优越感，是吧？我教你哈，下次遇到那种貌似用鼻孔都说自己有车的那种人，按了负一层的那种人，你就直接掏出手机说，小王啊，去地下的停车场把车给我开出来，在一楼出口接我哈。说白领买车暗房，实际上呢有那几十万分分钟都是理财的好根本啊。究竟谁让你变成穷人的呀？是你自己脑子里不天天琢磨怎么赚钱，却琢磨着安居乐业，找个屌丝老婆，早过屌丝日子。八大山寨们就说，其实每个人能力都有界限，平凡活着未必不需要努力，小姐身丫鬟命是痛苦的根源，而如何看待及时处理这个根源是每个人生活方向的选择。这句话我觉得是对我这种没钱的人很好的安慰。毕业前啊，我一直给父母说，我一定在五年内挖到我人生的第一桶金，现在六年过去了。我上的中专蓝翔铁路职业学校啊，我毕业的早哈、所以六年过去了，我还在找我那个桶。
别骂自己的小孩是小兔崽子，因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这对家长是不利的。
分享一个寓言故事，我镇的养猪场呢宣布了一条规定，坚定信念把猪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猪场。这个时候啊，猪群是振奋不已，一片热烈的嗷嗷叫声。一头小猪特别的不解啊，就问了，猪场生意兴隆不是靠宰杀我们卖肉吗？顿时啊，一群猪围过来，猪场生我养我就是我们的家，猪场兴旺我们有面子，你这个叛徒，笑不起来，是不是收了镇外那些坏人的钱？这个预言仔细想想啊，再放大了想想，哎，你会觉得想多了哈你。我就觉得那些骂国家傻逼的们，嫌弃中国不好的们，你们有本事滚出去呀，换国籍呀，你们有那个能耐吗？自己混不好就埋怨国家政策制度，不想想自己什么玩意儿哈，没文化没素质，你凭什么出头啊？凡是认为中国不好就滚出去啊，不要在这儿撒野哈，有本事就滚到你认为好的地方啊，走的时候记得带上我。没有，我是在想那些想出国想疯的人，你们以为出国就真的好吗？你万一在国外丢了护照，你还得找中国的公务员办事儿。星野苍月说，专家在讲说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哈，来听听看。真正的成功人士，一，不给别人发名片，二，自己不开车，三，衣服没 logo， 四，住的是小独院，五，每天有时间午睡，六，经常在郊区户外活动，七，包里的现金很少，八，可以生两个以上的孩子。听完这样的讲话，俺们马家沟的马三虎同学说，这样的人呢，咱马家沟村啊都死的吗？ 一个我朋友的事儿吧，他呢是开了一个小公司，生意特别一般，但是很努力啊，每周呢都会到图书馆去学习。有一天从一本营销书上啊，看到一个日本的公司以赔本的价格占了市场，两年后呢这家小公司宣布涨价，但是价格也只跟正常市场价一样。由于长久的合作和信任，客户们还是继续与这家公司合作。我朋友吧深受启发，觉得挺好的，如法炮制，现在啊已经倒闭了。9:40了，这烧烤的老板他还不出摊儿哈。我给老板打了两个电话催他，老板说这些年他摆摊儿啊，卖烧烤啊，自由自在，打从遇见了我让他有了上班的感觉。上中学的时候我就以为啊，加班呢多加几个小时，和领导呢多说点话是吧，用点心，就一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而且呢真心对一个人好，就一定能收获到美丽的爱情，旅游几趟读几本书呢就能收获高品位的生活。后来发现能力强关系硬工作狂长得美性格好天赋多有修养品位高的人是那么多，每天都拼了命的竞争才能勉强体面的活下去，生活本来很艰难，只是未见不曾知啊。刚才这条来自于微博，每天一点负能量，但是我希望你每天都有一点点正能量啊，开开心心的是吧，对，像中500万这样的事情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对不对？最大的可能呢就是在我们的梦里。但是很恐怖的是，搞不好一个臭屁就能把自己从睡梦中崩醒了。不过各位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了，其实有一张卡就足够了。最后许个愿吧，希望谁能对我的感情就像对人民币那样的坚定就好了。段子来了，我是彩彩，新浪微博1053彩彩，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了。